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33章。《历代志下》33章。今天我们要看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是犹大快要亡国的末期君王之一，他的名字是玛拿西。历代志下33章第一节这样说，玛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在我们看玛拿西之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他的家世背景。他的父亲就是很有名的西西家王，是南国犹大里面少有的好王之一。他的父亲西西家王是在25岁的时候登基，在位29年，所以是54岁的时候被主接走。西西家王虽然活了54年，但是事实上他在29岁的时候，也就是他登基的第四年的时候，他就应该死了。在列王记下20章1-11节里面就曾经记载，西西家王在29岁的时候呢，身患重病，神已经告诉先知，告诉他说，你去告诉西西家王，你这个病不会好，要死了。所以照理说，西西家王他25岁登基，在第四年的时候，也就是他29岁的时候，他在那一年他本来就应该死了。但是在列王记下20章那里就记载，西西家王就在耶和华神面前痛哭祷告，结果神就怜悯他，就说好，我再给你15年的寿命，好，我放你，再给你15年的寿命。所以在29岁之后又活了15年，一直到54岁的时候才被主接走。西西家王在末后的这15年当中，他做了什么事呢？如果我们看西西家王的一生，我们刚刚一开始已经提到，他是犹大南国里面少数的好王之一。他的好呢，基本上是在他29岁以前所做的，也就是说他在患重病以前所做的。我们常常在想一件事情，很奇怪，我们为什么人会有一个就所谓的晚节不保的问题呢？所以这个事情在西西家身上我们就亲身的看到，而他这最后的15年事实上是神的恩典把他加上去的寿数。刚刚一直在说到说他29岁的时候他就应该死亡，但是因为神怜悯他，因为他愿意在神面前迫切祷告说我还想继续活下去，神就怜悯他再给他15年。结果他剩下来的15年非但没有做他29年以前所做的好事，他在后来的15年里面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至少记载两件很重大的事件，就是在他后来这15年中所做的事。其中之一呢，如果在列王记下20章12-18节那里，就会看到说他在病好29岁的时候生病，耶和华神用神迹奇事让他好起来。他病好了没有多久呢，他心里就开始骄傲。这个时候巴比伦王，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强大的王，巴比伦王就来看西西家，因为知道西西家本来要死了，但是因为神怜悯他又给他15年寿数，所以巴比伦王来看他的时候呢，西西家王心里骄傲，就把他家中国中国库武库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跟武器都给这个巴比伦王看就炫耀说，你看我有这么多的财宝，我有这么好的军械。当他这样做了以后，以赛亚先知就来告诉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他说，我把这些东西都给巴比伦王看了。以赛亚就问他说，你让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呢？西西家王说，我所有的一切，家中的国中的，凡我所有的都给巴比伦王看了。以赛亚就传神的预言告诉他说，你被所有看到的，被巴比伦王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全部都要被巴比伦王掳走，包括你的众子， 将来都要被他掳到巴比王巴比伦那边做奴隶做太监、啊、这就是一个、在当时列王记下二十章十二节到十八节里面对于西西家的一个评论。这是他十五年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四件事情呢，他在二十九岁的时候生病，对吧？然后被医治。他病好了以后呢的三年，就是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西西家王三十二岁的时候，他生了一个孩子、啊、这个孩子是犹大历史里面的超级大坏蛋，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王，叫做马拿西。所以他在三十二岁，西西家王三十二岁的时候生了马拿西，十二年后西西家王死，也就是马拿西十二岁的时候登基，就成为犹大国的、啊、接下来的王。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样一个背景以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西西家王，他在历史里面，在犹大国的历史里面，他是扮演怎么样一个角色。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的三节到第七节，说西西家王马拿西王在巴利、他为巴利足坛，为这外邦的偶像足坛拜偶像。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里面讲到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二节、不可以跪拜偶像。马拿西王他就拜偶像。在列王记下三十三章第三节说，他非但拜偶像，而且还敬拜天上的万象，就是日月星辰啊。敬拜日月星辰是当时外邦的一个习俗啊，这是很少见的，在犹大国里面没有这样的习俗，但是他效法外邦的国家敬拜天上的这日月星辰，是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第三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里面看到说，神的诫命里面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十诫里面第一诫啊，他明明的犯十诫里面第一诫。除了敬拜天上的万象呢，他还在耶和华的两院当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敬拜就算了，他还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筑坛来敬拜，在两院，就是这个内院跟女院，就是外院之间筑坛。一直到今天神学家还搞不清楚说内院跟外院之间怎么样可以筑坛来敬拜天上万象，到今天还在争论，因为已经失传，不晓得说马拿西王他做了什么样的工程，居然能够在圣殿的两院中间筑坛啊，今到今天还是一个 mystery、啊、可以看到说，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四节五节里面，耶和华曾指着这个圣殿说，我的名永远要在耶路撒冷。你看马拿西王他明明的来羞辱神的圣殿，他也使他的儿女惊火，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第六节，在诫命里面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一节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耶和华神说不可以让你的儿女惊火，他就让他的儿女惊火。最后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第六节，他这里面记载马拿西王他观照、okay? 就看天上星象，邪术交鬼。在生命记上，生命记里面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一节说，诫命里面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观照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交鬼行巫术过阴的啊，这是都是在神的诫命里面明明清楚讲说，不可以做观照邪术还有交鬼过阴这样的事情，西西家王他做。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西西家王，我们要看马拿西王，如果我们要看马拿西王这个王，我们要对他认识马拿西王要怎么样认识他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说马拿西王他一生中行恶，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恶事呢？事实上很简单啊，只要是耶和华神所厌恶的事情他全部都做了。我们刚刚看到诫命里面说不可以做这个是厌恶的事情，他就做，不管诫命里面怎么说，凡是诫命里面说过的耶和华神所厌恶的，马拿西王他都做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结果呢，在历代志下三十三章第九节就说，他还引诱国民行恶，超过列邦列国、哦、他非但自己行恶，而且引诱他的国民来一同来行恶，行恶到一个地步呢，超过所有其他的外邦国家。他这样的作为呢，也导致以色列被神的惩罚，是在后来整个犹大国灭亡以后，在耶利米书里面先知、啊、也曾经提名到 马拿西王所做的恶事，在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四节说，又必使他们在天上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所以可以看到说，马拿西他所做的恶事不仅是超过列邦列国，也不仅是他个人的事情，而且他还影响全国来犯罪行恶，最后引致于他一个人个人的失误来导致迷惑全国的败坏，到最后犹大国整个国家灭亡在他的手里。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耶利米书里面就讲到说，耶和华神借着先知就说，今天犹大国之所以有灭亡，就是因为马拿西所行的恶事所造成的。他行了这么多的恶事，他的下场如何呢？在历志事下33章11节，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帅将帅来攻击他们，用饶钩钩住马拿西，用铜锁住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马拿西行恶的结果，当然神要惩治他，结果他就被用钩用锁链捆到啊，被掳到巴比伦。这是马拿西王，这位恶王，少有的恶王中间的他的最后的下场。他被掳以后呢，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悔改。他被掳了以后，他才发现他过去所见的恶事。所以在历代志下33章第12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末了里面，就记载到马拿西后期所做的事。在33章12节里面讲到说，马拿西他就自卑恳求，他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33章13节里面说，耶和华神就怜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恶王马拿西，就应允他所求，非但饶恕他，而且让他回到犹大国继续做王。所以犹大国并没有灭在马拿西王的手里。历代志下33章13节里面说，马拿西真正的回转归向神，他终于知道耶和华是他应该所敬拜的神。33章15节里面，他就一连串做了很多事情，譬如说他除偶像，他以前造的所有的偶像，他所有造的外邦的坛，他都把它重新的毁掉，而且他也重修耶和华的殿。在16节里面，马拿西可以看到说，他是一个真心悔改，他把他过去所做的事情全部有一个翻转性的改变。好，在我们看完了今天马拿西王他的一生以后，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是说，在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大罪人的身上，今天的我们，你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呢？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功课呢？今天当我们在讲学习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我们从好的榜样来学，某某人做了很好的事情，我们学他。那一个人做了很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从当中也学习到呢？今天我们看到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就来看，的确的，我们从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他的过程里面，我们仍然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好，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个，在我们来看马拿西这个恶王的时候，我们首先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马拿西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是犯罪至极的特例，或者是一个代表吗？我们自己来想一下，刚才我们看到马拿西王的一生，我们问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罪人中的罪人？他是不是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一个普通的情况？有两节经文放在这边，大家可以一同来参考，我们可以复习。在刚刚读过的33章第二节里面就讲到说，他行耶和华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外邦所行可憎的事。所以他做的所有的恶事呢，是哪里来的？是学外邦的。所以他所有的恶事是学来的，舶来品，外国来的，是所有的神所厌弃的外邦的这些恶事，他从那边学来的，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学来的。他学来以后，在33章第9节里面就说，刚刚我们读过，他学会以后呢，他就开始做，他非但做，而且还带领他全国耶路撒冷的百姓来一起做。所以圣经说，他以至于全国的百姓行恶，比那些外邦国家都还要邪恶。所以马拿西是怎么样一个王呢？他把外邦所有耶和华神所厌弃的事情，他就学了以后呢，他就做了以后呢，他还改良， 他在两院当中筑坛，到今天还是一个 mystery， 没有人知道怎么做的。他居然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在两院当中啊，不知道他怎么样做，他可以筑坛来敬拜天上的外像。这个是外邦那些所有耶和华所厌弃的外邦所没有的事情。换句话说，他所有的坏事从外邦学来的，学来以后他所做的坏事呢，坏过那些所有坏事的起源国家。那个原版的那个坏事啊，都还没有他做出来的那么坏，因为这边讲到说他超过外邦。所以我们要形容马拉西王是怎么样一个王呢？马拉西王是南国的坏王当中的一个，但是他是南国里面坏王里面最坏的一个。那北国呢？北国没有一个好王，全部是坏王。但是按照这节经文，我们也知道马拉西非但超过所有坏王，而且还超过北国所有的坏王。马拉西非但超过以色列犹大全国中的坏王，他最坏第一名，非但他在本国里面做坏事第一名，这边圣经讲说超过列伯列邦，他到世界各地到外面去比赛，他还是第一名做坏事。这是马拉西，十恶不赦的坏蛋马拉西王。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他是罪人中的罪魁，是的，他是犯罪至极的特例，是，没有人像他这么坏。刚刚讲过，包括那些发明这些坏事的国家，看到的时候说，哇，居然还可以坏到这个程度，我当初发明的时候都没想到这个。但是他这个特例只是他个人吗？只是一个代表特例，跟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关系吗？如果他只是一个特例，他只是一个代表，跟我们没有关系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学到什么了。好，从马拿西惨痛的经历中我们学到什么呢？罪人跟义人的分别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在看我们身边很多恶人的时候，或者很多恶事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像看到马拉西一样说，啊，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也许我们所学到的就是说，哎，那我们不要像他，我们不要像他。当我们说我们不要像他做这样行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自己已经把自己无形中跟他画了一条界限，我跟他不一样，我不要像他。当我说我不要像他的时候，我在潜在的意识里面是认为说我是跟他不一样的，至少我现在跟他是不一样的啊，我不要过那个界，我不要像他。但是记得耶稣曾经做一个比喻吗？耶稣在做一个罪人与义人的比喻的时候，他就说有两个人，一个是税吏，被神所厌弃，被众人所厌弃的税吏，还有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两个人，耶稣就做了一个比喻，说一个税吏呢跟一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祷告，那个法利赛人当然是被所有的国民所敬重的，法利赛人在犹太人当中是老师，所有的做的事情外面至少在外表上做的都很好，所以他在圣殿里面的时候，他就站着很大声的祷告，在神的面前说，啊，我很好，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那别人就是在那后面那个税吏，税吏站得很远，我不像别人，他在讲的时候说不定回头看一下，我不像别人，很骄傲，勒索看一下，不义看一下，奸淫，就像这个税吏一样在神面前祷告，我不像这个人。我呢，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的献上十分之一，在神面前这样一个人祷告，法利赛人。那个税吏在远远的在圣殿里面祷告，他远远的，他头也不敢抬。法利赛人对他在神面前控诉全部都是真的，没有诬赖他，没有诬赖他。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就这样一个比喻，耶稣就做了这个比喻，然后就以他神的身份就在这个比喻里面下了一个定论，非常重要。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指的是那个税吏，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比那个税吏还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两个在神面前祷告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在耶和华神所要求的事上，在至少在外表上都做得很不错的一个人，法利赛人，没有人说他不好，他自己也学得不错，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心里骄傲，在神面前说，你看你，我是应该被祝福的，因为你所做的所要求的我都做了，我才不像这个坏蛋，我不像他贪婪奸淫，不守神的律法。结果神对这样一个祷告，对这两个人所下的评论是什么呢？是非常令我们诧异，说这个就是那个税吏，回去以后真正被神看为义，也就是被神所接受的人，是那个远远在那边说神啊可怜我的那个罪人，被世人所唾弃的人，反而是被神所接纳的人，被世人所恭维认为不错的这个人，在神的判决书里面居然被定为不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神的原则，在神的面前自卑的被神所接纳。所以从马拿西惨痛的经历中我们要学到什么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他虽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但是当我们要看这个马拿西王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不要忘记了，我们要知道说马拿西虽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跟他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很自然的把我们跟所有的恶事跟恶人划清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义人与罪人的分别，事实上是在于我们是不是在神的面前自卑。在他的经验中我们还学到什么呢？第三， 神的赦免不在于罪的大小，而在于人的自卑与真心悔改。马拿西王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把他罗列下来，他的确是罪无可赦，他是一个没有办法被赦免的人，做了太多的坏事，不仅害到自己害全国，神也这样说了，整个全国的灭亡就是因为他害的。这样一个人可以得到赦免吗？答案是是的，耶和华神真的赦免他。那我们就不明白了，这样一个十恶不赦，当我们讲十恶不赦的时候，就说这个人太坏了，以至于不赦就是不可以赦免他，这是我们的人的标准。所以我们人的标准认为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原谅，可不可以赦免，是决定于他所犯的罪的大小，对吗？十恶不赦，他做的事情太坏了，所以不可以赦免，不可以原谅。我们人的概念中认为赦免原谅是决定于他做的事情有多坏，他的做的事情影响有多大。今天在人间的法律上判决也是这样，对吧？你罪有轻有重、okay? 有的关两三天，有的关几年，有的终身监禁，有些要得到死亡。我们人的 判决书是这样判的、okay? 按照你做的事情，按照你犯罪的程度来决定你的惩罚。赦免是根据你所犯的罪行来做，但是耶和华神似乎不是这样。马拿西他被赦免，刚刚那个比喻里面那个税吏反而没有得赦免，那个税吏反而得赦免，但是那个做很多好事的那个法利赛人反而没有得到赦免，因为他骄傲，因为他骄傲。所以在神的原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赦免不像我们想象的是在于他所行的恶里面的大小，而是在于他是不是在神的面前真心的自卑，他是不是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这个是决定于他到底在神的面前会不会得到会不会得到接受，会不会得到赦免的一个原因。在以赛亚书这里面就这样说，耶和华说，我们彼此，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罪虽像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约翰一书一章十九节也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我没有犯罪，就像那个税吏的祷告一样，我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没有犯过罪，我们就是认为说那神的判断是不公的，这样的话呢，神的道不在我们心里，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不会得到接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所要求的是一个谦卑悔改的心， 在神的面前是不是愿意真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是决定于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蒙神赦免的原因。第四，从马拉西的事件中我们学到什么？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知道不仅是马拿西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需要耶稣基督，不仅是这样一个坏人他需要神的拯救，而是所有的人都需要拯救。当我们将马拿西贴上一个十恶不赦这样一个标签的同时，我们事实上也已经被列在罪犯当中，因为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里面很清楚的讲，马拿西不是一个特例，他做的坏事的确是很特别，但是以罪人的身份来讲，圣经上说所有的人都一样犯了罪，跟马拿西一样，所有人都需要赦免，所有人都需要基督，不是只有像马拿西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才需要，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才有永生，罪的结果必定是死亡，但只有一个可能人可以得赦免，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包括自己在没有信主以前也很大的一个纠结的地方。我从小到大我的生长过程里面我没有做过什么很大的坏事，也许有，但是如果讲出来大家就说哎呀这个算不了什么，人嘛都是这样。因此我在所有的人里面，我别人怎么样看我，我自己怎么想，我大概都是在中间的。我当然我不是那个特好特别特别好的那顶尖人物，但也不是很坏的，我至少是在平均以上，我是普通人。因为我在我理念里面我认为说，如果我是坏人的话我不应该跟大家生活在一起，我应该在监牢里面，对吧？在监牢里面关的都是坏人。我虽然不像那些圣人啊、顶好的顶好的，但是我比上不足我比下有余，对不对？我不是那个顶好的人，但是比我坏的人多了，所以我认为说我不太需要基督，我不需要神，我没有做过什么特大的坏事需要神来赦免，我做的都是一些小小的事情，所有人都做的，人的法律也不认为那是罪，我认为我不需要基督的。但事实上不是我们罪的大小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灵魂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得到接纳。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我们世人都已经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神丢脸。我们人原来是神所造的形象，形象意思说我们应该像神的，当人看到人的时候就会想到造我们的神，但是我们自己想一想，像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反映吗？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反映神的形象，我们周围的人只要看到我们都会信主了，对不对？你看到我跟看到神一样嘛？你看耶稣不这样说吗？他的门徒腓力跟他说，你让神给我看一下，耶稣就跟他说，你看到我就像看到神、okay? 神的形象，真正 image of God， 真正神的形象，耶稣基督看到我就跟看到神的一样，我们也是神的形象。神对我们要求是说看到我们跟看到神一样，你不要说哦，那是耶稣啊，我是我，耶稣也是耶稣，不是。神对所有的儿女，神说我是圣洁的，你们是圣洁的，你是我所造的形象。当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当人看到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应该看到神。那看到我的时候，会看到神吗？我想不会，这叫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罪，我们的行为已经远离了神在我们身上起初要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该有的目的。我们原来该做什么事情，我们该有什么样表现，我们今天都已经被扭曲，因为我们罪的缘故，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反映神的荣耀，偶尔反映一点点，但大部分时候是扭曲的，以至于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如果刚好看到我们光明那一面的时候他不错，但是有多少人因为看到基督徒的不善所行的恶事就说他不要信基督，我看过太多了，我看过太多，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我看到基督徒做的恶事我说他这个还基督徒呢，我不信神的人我做的都还比他好，我为什么要信，我为什么要信，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所有的人都犯罪，所有人都要得到赦免。不是因为我们罪的大小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事实上在神的面前都已经被定了死罪。马拉西他做的恶事的确很多，但是他跟我们一样，我们跟他一样在神面前是定了死罪。那我们再来看神的赦免呢、啊？我们来看神的赦免。那如果是这样，神对马拉西的赦免跟对我的赦免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想哦，那马拉西肯定要赦免多一点嘛，他做那么多坏事，我文强做的啊，不可能像他那么多嘛，所以神给我的赦免比较少一点，神要赦免他要赦免很多。实际上不是的，罪的工价乃是死，这边已经讲了。马拉西怎么样在神面前被判死罪？你我在没有认识神以前是跟马拉西一样，按照圣经我们都一样被判死罪，一样被判死罪。但是有一个差别，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舍命，马拉西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在神的面前忏悔，所以神就应允他。虽然在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在耶稣基督出现以前，神对人所有的赦免事实上是预知将来神的儿子要死在十字架上这件救赎，预知，因为将来要发生，神的儿子要死在十字架上来为人死的罪。在这件事情在人的历史里面还没有发生的时候，神就用将来弥赛亚要为人所做的救赎来赦免在耶稣基督以前所有的人，包括马拿西，包括西西家，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所有在耶稣基督所有以前的人，他们所接受的救赎跟我们的是一样的，那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唯一不同的是，一个是预知，我们是回过去支取，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事情，我们今天 apply， 我们接受就到我们身上。而马拉西那个时代，当他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神就把将来这个神的羔羊所要流的血就涂抹马拉西在当时的罪。所以我们今天看结论的时候，想到马拉西经验中我们到底学了什么，我们可以说看到两种不同的学习途径，两种不同的学习途径。我们可以从神的恩典和作为和他的话里面来学习。在使徒行传17章30节到31节最后这样说，并且就是指神，并且叫他，并且神并且叫他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神恩典的作为。你说我们今天信神我们根据什么呢？根据很多，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17章这里面就说，耶和华神今天已经定了时间审判时间，但是要我们相信的时候不是毫无凭据的。他说我已经让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让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是神恩典的作为，在历史上大家可以看得到，你可以摸到，可以思考的。这是神恩典的作为，不是说了就算了，他真正做了。耶稣基督的确是以无罪的人，以神的儿子的圣洁的身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能够得到救赎。这是神恩典的作为。我们也可以从神的话里面来学，后面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讲到圣经里面做的所有的事情，记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使徒门徒当时的见证人圣灵启示他们所写下来的话，所以神讲的话，圣经是神讲的话。看这些事情呢，是写下来的事情，是神讲的话。我们看了这些话，我们也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神原来预备让我们来学习来认识神的正确的途径。根据他恩典的作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人人可见，我们可以凭着相信。根据他所说的话记载在圣经上，让我们看了以后可以相信耶稣是基督。这原来是神所预定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正确的途径。我们应该是这样认识神，神也希望我们走这种路径来认识他。 但如果不呢，我们还有第二种方法，叫做从惨痛的经历里面来认识。We can also learn it in the hard way. 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恩典，不按照他的话来学的话，我们还有第二条途径，就是从惨痛的经历里面来学习，像马拿西一样。历代志下33:11-13里面讲到说，马拿西被掳，被带到巴比伦。他在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在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他就祈祷耶和华，耶和华神允许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圣经里面讲，马拿西终于知道耶和华是神。怎么知道呢？是经过惨痛的经历。我们认识知道基本上就是这样，你可以用一个正确的方法来知道，你可以用一个特殊的方法来知道，你可以用一个比较容易的方法来学，你可以经过一个很惨痛的经验来学。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有一个很有钱的财主，做了很大的事业，他有一个孩子，所以他爸爸经营这么多事业的时候，常常教训他的孩子。他孩子从小不愁吃不愁穿，纨绔子弟，他爸爸很担心，想到说我走了以后，这样家业，我这个不孝的儿子，纨绔子弟，他怎么样子继承我的事业呢？当然在很多的时候跟他儿子在一起的时候，就跟他儿子说，孩子啊，爸爸这一番的事业经营是辛辛苦苦的，你要争气啊。孩子听了就说，父亲啊，我知道了，敷衍了事，父亲啊，我知道了。但行为没有改变，他父亲很担心，每次又有机会看到他的孩子都说，孩子啊，父亲辛辛苦苦经营这一切，你以后要好好的维持啊，父亲我知道。就有一天他的父亲真的要离开，生病，就交代老仆人来，家里老管家，我这个孩子没有一生没有受过什么苦，请你好好帮助他，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我的事业，把所有的家产交给老仆人，跟他讲说，你就帮助这个孩子。这个财主这个父亲就过去了，这个孩子老仆人接受了所有的财产以后，就给了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孩子就继承了他父亲所有的事业，继承所有事业。他做什么呢？他以前是纨绔子弟，他会突然悔改吗？不会，他当然不好好经营，他就随便乱花乱花。然后他乱花的过程，钱很多，不是一两天就花完的，花的时候很过瘾了，对不对？花花花。他老仆人常常就警醒他说，少爷啊，不要忘记你父亲跟你的说，你这一番事业是你父亲辛辛苦苦所挣来的，你要好好的保持啊。那孩子就很不耐烦，我知道了，还是继续乱花。这老仆人是他父亲交代要好的，偶尔的时候还拿，少爷啊，这一番事业是你父亲好好经营的，你要好好维持啊。我知道了。就有一天，钱总会花完的嘛，对吧？再多的钱也花完，钱花完了，这才知道他父亲所说的话，他这才知道，恍然的醒悟，想到他老仆人在他面前所提及的话，他才知道，跑到老仆人面前说，我把钱都花完了，父亲给我所有的产业都被我浪费尽尽，我已经没有脸再做这个主人了。这个老仆人就从家里面 拿一个包出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财产。他说：“这个父亲，你的父亲老早就说了，分家业给你的时候呢，留一小部分下来，因为家庭太有钱了，一小部分呢也不少，一小部分。说这是父亲交代我要给你的时候呢，留一小部分下来，因为这个孩子必定要丧尽一切的钱财。这一笔钱，最后一笔，虽然数目很少，但是足够让你东山再起。你要记得你父亲的话，这一切都是你父亲辛辛苦苦经营来的，你要好好的持守。”这孩子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前面那个知道了知道了，跟后面这个知道了知道了，都是知道，但是有一个差别，但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我们都明白。神要我们来学习，来认识他，希望经过恩典让我们就认识他。如果不呢，我们就像马拿西一样，我们就像刚刚故事里面那个小儿子一样， You have to learn it the hard way， 你就经过一个惨痛的经验里面来学习。好，最后悔改要及时。耶和华说：“我所造的青天新地怎么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的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在以赛亚书66章22节到24节。我不知道你看过这节经文没有，这段经文是我个人在圣经里面看到最恐怖的一段经文。圣经里面对地狱形容的地方很少，这其中是一部分，这是其中之一。在那里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在新约里面的时候再度被提到，再度被引导，在那边火是不灭，虫是不死的。在以赛亚书里面，神界的先知就已经这样讲了，说在那个时候，在那时候，22节，以赛亚书66章22节到44节，这面讲到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壤之别。有一些人在新天新地，有一些人不在新天新地，但是那是一个天人永别的地方，地狱的恐怖是一个天人永别的地方。在那里是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以赛亚书55章6节到7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去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神不是永远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吗？神不是无所不在吗？怎么会有所谓的近跟远呢？相近的时候好像神有的时候近有的时候远，那神不是无所不在吗？怎么会有远近的距离呢？这节经文我们要仔细去思考，什么叫做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什么叫耶和华靠近的时候，神无所不在，什么叫做靠近跟远呢？怎么解释呢？没有错，神是个灵，他无所不在，他不在我们这个三度空间的限制里面，对他来讲没有所谓的远近，不过那是他、okay? 不要忘了，我们是对象，我们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有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们被绑在时间里面，神不绑在时间里面，神不绑在空间里面，所以没有所谓的今在昔在永在，也没有所谓的现在以前过去，也没有所谓的远跟近。对神来讲他是零，他超越时间，他超过时空，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被绑在三度空间里面，我们被绑在时间里面，我们有过去，我们现在有未来，我们有这里那里，我们有远我们有近。当趁耶和华相近的时候，那是神的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随时都打开的， 我们的心不是随时都打开。当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会有片刻的清醒。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圣灵如果还不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不是所有时候都有这样的机会的。只有耶和华的灵圣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你会有片刻的清醒。没有错，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对你对我来讲，我们这个有限的人，被绑在时空里面的人，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当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当圣灵还没有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时都向神敞开的。但当神的灵怜悯我们的时候，像马拿西一样，神怜悯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片刻的清醒，我们内心的深处会有一个声音，让我们可以产生一个正确的回应，说我需要基督，我需要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我真是需要基督。那个时刻是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神与你相近的时刻。在帖撒罗尼迦书里面也这样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样的意思。当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片刻的清醒，有一个感觉说，我这个时候我要相信，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说，这个时刻你不要放过，因为这个时刻不是随时都有，你在这个时候要悔改，要在神面前认罪。如果你这样行，耶和华神必怜悯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圣灵。如果神爱我们，你一定是从这两种方法来学。你可以按照正常的方法，看神的恩典，看神的话来认识，或者你可以经过一个惨痛的过程里面，你来认识我们的主。如果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在你面前你有一个选择，有一个选择，你要选择哪一种位？我们一同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来感谢主。当我们看到马拿西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把他贴上一个标签，说这是一个特例，这不是我，我离他很远，我在神面前还可以，我不像这个罪人十恶不赦。主，但是你教导我们说，主啊，主，你教导我们说，自卑的人必被升高，骄傲的、自高的、自义的必降为卑。主，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很多坏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评论，我们就贴上标签说这是坏的，我不像他。主，但是你告诉我们说，不，世人都犯了罪，我们若是骄傲，我们若是不在神面前悔改，我们若是不在神面前认真就承认说，事实上我跟马拿西一样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因为我亏欠你的荣耀，我没有按照你创造我起初的原意来行来过我的一生。主，求你赦免我。主，当你的灵与我们同进的时候，相近的时候，我们内心深处会有这样一个决定说，主啊，你真是爱我们的，你有可能当我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你可以赦免我。主，我求你保守我们在座，我们今天在这里，坐在这里很多的人，知道有一些人还没有相信你，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挣扎，就像我个人过去一样。但是主，你若爱我们，你不会放弃我们，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赦免我们，我们是罪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求你这个时候你听我们心灵里面向你所说的话。主，若是今天我愿意在你面前承认的，主啊，你这个时候 你用你的灵来 touch 我们的心，来触摸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说，我真是需要你。我们当中已经有很多已经相信你的神的儿女，主，我们也在你面前认真，也在你面前悔改。我们很多时候像那个法利赛人，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的就划清，说我不是在神所不喜悦的范畴里面。主，若是这样，主也求你赦免我们。马拉西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人人都需要基督，人人都需要赦免。求你怜悯，触摸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悔改。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